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你的慈爱它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主要看到你如何来拯救我们，如何拯救我们的弟兄姐妹，更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去把你的爱更多的传扬、更多的分享，我们都要感谢你，求主你的灵在古巴、在中国、在过去这些无神论的国家。主啊，你的圣灵的大大的做工，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见证人，兴起你的仆人，在那块地上为主你拯救灵魂，建立教会，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配得荣耀的，你的旨意也不能拦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愿主你自己也透过这些见证激励我们众人的心，是吧？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我们就应当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那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耶稣。你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的言语行为就应当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啊，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再次来对我们的心讲话，给我们众人有受教的心谦卑的心，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今天也要那个重新团结弟兄姐妹，跟大家献诗歌，安格老师的分享，爱基金同工的分享，这些都是神的儿女所做的光明之事，美好的事。那愿神的名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能得着荣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到11节，讲到的题目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光明之子，要留心行光明的事，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的耶稣基督的美德。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这里提到的日期时候是指什么呢？如果你联系上文，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的题目耶稣基督的再来，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里所说的时候日期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期。如果我们再看下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节经文就提到主的日子，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时候日期，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为什么使徒保罗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呢？因为使徒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真理，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不过请你注意，使徒保罗并没有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知道主耶稣基督具体什么时间来到。如果使徒保罗那样说，那他就是错误，甚至是异端，因为他的教训越过了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关于主耶稣基督到底哪一天来，主耶稣自己有明明的教导，马太福音24章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使徒保罗不可能知道那日子，帖撒罗尼迦教会也不可能知道那时辰。不过很奇怪的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却不断有人居然大胆地预言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而且居然有很多人也相信他们的预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在这一点上你不要犯错误，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应该避免的错误，也很容易避免的，因为圣经的话耶稣自己讲的这么清楚，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再回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耶稣基督就不会再回来， 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那你跟那些预言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回来的人是同样的错误，甚至更严重的错误。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说过他会再回来，神的话也为此做见证。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帖撒罗尼迦教会明明晓得的一点，就是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里也就这句经文其实就表明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实他们是坚信不疑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是好像怎样，而是说他来的时候会很突然，他随时都可能再来，就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有没有贼会事先告诉你，孟凡宇今天晚上几点钟我会到你家偷东西，你给我准备好。没有那样的笨贼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贼，盗墓贼随时都有可能来，那我们应该随时做好准备，防范小偷入侵。同样，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再回来，我们应该警醒等候，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正如主耶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24章41到44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都以为主耶稣基督不会再回来，都不把主耶稣基督再来当作一回事。他们以为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而且明天会更美好。他们在世上吃喝嫁娶，享受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快乐。但是神的话却给我们一个警钟，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那在这节经文里面呢，使徒保罗又用了一个比喻，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那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夜间的盗贼一样呢，其实有两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确定性和那个不可预测性，这两个比喻都是相通的。那你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使徒保罗写书信那个时代，当时人们虽然知道怀胎大概会经历10个月，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超声波的，是没有做产前检查的，所以他不可能预测什么时候孩子会出生的。即便是今天医学技术已经很进步了，可以推测那个预产期，但是其实医生也不可能准确地告诉你这个婴儿会什么时候出来，有时候会早产，有时候会推迟。那我记得天爱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正在参加我们查经班，星期晚上的查经班聚会完了，我们刚刚从教会出来，这个到停车场还没有上车呢，突然师母就感觉有动静的，那就羊水破了，所以我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去。虽然我们不能知道婴儿准确出生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婴儿一定会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主耶稣基督再来是一样的，你不知道那个准确的时间，但是他一定会再来，而且可能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就来到。不过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个比喻还有更近一层的意思。比如说世上的痛苦如果分等级，那女人生产时所经历的痛苦就是最高级的痛苦。所以在座各位做妈妈的姐妹们都是很辛苦的，都经历了世上最厉害的痛苦。那使徒保罗用这个比喻呢，就表明一个事实，耶稣基督的再来对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是极大的欢喜和荣耀，然而对于那些没有信耶稣得救的人来说则是极大的痛苦。 如同惨男临到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其实这些经文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常常的发生。俗话都说，人有旦夕祸福。你可能突然就生病，突然一件大的苦难、灾难就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我们都觉得平安稳妥。当我们看到人生经历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难过，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但是，神的话却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在今生所遭遇的苦楚，如果跟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所要发生的苦难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如果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所要面对的苦难相比，那就根本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耶稣，虽然我们在世可能经历极大的苦难，但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那我们就可以得安慰，我们就可以有盼望。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18节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义了。保罗在更多后书4章17节又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得救的日子，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就应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4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这节经文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主耶稣基督都再来了，你都还不知道，你就好像你睡着了。盗贼来了，你不知道一样。当盗贼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么你就不能睡觉，或者你就不能睡得太死。你睡之前，你就应该把门窗都关好，让盗贼不能够轻易的进来。如果盗贼他破窗而入，你应该能够警醒。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要随时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或不要。叫那日子临到我们，好像贼一样，就没有预备，我们都不知道。那保罗继续阐述这个观点，《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到7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那使徒保罗这里又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也用了双关语，光明白昼，黑夜幽暗。那这两组字，它字面意思是很清楚的，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黑暗形成对比。不过使徒保罗这里用的是这两组字的象征意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是世间的光，凡属耶稣的人就是属于光明的，是光明之子。凡不属神的人，就在黑暗里，就是属黑夜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幽暗是代表魔鬼，魔鬼是属黑夜的。人不属于神，就是属于魔鬼，就是属于幽暗的。那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在没信耶稣以前，都是在黑暗中，都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我们都是属黑夜的，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是主耶稣把我们从黑暗中带进光明，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带进他儿子的国度。所以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出黑暗入光明。当我们从黑暗中出来以后，我们就不再属于黑暗，我们的地位和身份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魔鬼不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乃是 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变化，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做基督徒当然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你首先要明白是你与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没关系，那么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那都是无用的，你仍然在黑暗中。你怎样才能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呢？让他做你的神，你成为他的儿女呢？只有透过信耶稣，这是唯一的道路。当你真心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出黑暗入光明了，你就属于神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你从神的手中夺走。我们是光明之子，是属于白昼的，我们就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个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说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那并不是说基督徒都不睡觉。如果我们真的基督徒都不睡觉的话，你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你都坚持不去了。这里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他就说我们灵里不要沉睡，我们灵里面不要昏睡，甚至你灵里面不要打盹，总要警醒谨守，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大家非常熟悉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天国就好像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但是油不多；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了很多油在器皿里。那不知道为什么，新郎就迟延了，就没有到时候没出现。那结果这10个童女就在那里等，等等等等到就睡着了。那半夜有人突然就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点上灯，拿上自己的灯去迎接。但是那些愚拙的已经没有油了，就对聪明的说：“请你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那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愚拙的童女随后回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告诉基督徒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警醒的等候他。那你是愚拙的童女，还是聪明的童女呢？你的灯是在继续的发光，还是就要熄灭了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的光是否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呢？还是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行为，让神得荣耀？相反，你有很多不好的行为，让神的名蒙羞辱呢？”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警醒等候，但是怎么等呢？怎么等才是警醒等候呢？是不是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等主耶稣基督再来呢？当然不是，你是光明之子，你就应该行光明的事，你是世上的光，你就应该发光。或者说，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聚会唱诗、读圣经、祷告，就这样等候主耶稣再来呢？如果能够这样，当然是好。但是我们也不是仅仅这样等候主耶稣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8节讲：“但我们既然属乎百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这些经文就告诉你，你怎么等，怎么样等才叫警醒的等候。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保罗在这里用的经文跟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到20节那里论到属灵的征战全副的军装的时候是相似的。我们属灵的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魔鬼是属黑暗的，那我们是属乎白昼，魔鬼会用各样的诡计要我们跌倒，要我们失败，但神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各样的诡计。那在以弗所书里他列了很多，但是在提论和前说保罗就把它简化了一样似的，三样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简单的说，你要有信心、有爱心和盼望，你要活出信望爱的生活，你要因信心做工，因爱心受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忍耐，你要让人看得出来你是信主的人，你的行事为人应该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你要让人看得出来神的爱在你的身上，同时你又以爱回应神，以神的爱去爱你身边的人，你要让人看得出来你活在地上是有指望的，你不是在等死，你是在等耶稣基督再来，你的指望也不是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成功富贵名望享受，而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因为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赏赐你。如果你这样看的话，等候主耶稣是很积极的。主耶稣交代了我们很多的事，我们应该在他所交代我们的一切事上殷勤忠心，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善需要我们去行，我们应该热心的去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像今天长青传教弟兄姐妹同心合一赞美神，梁文秀姐妹和一些弟兄姐妹去古巴短宣，你去关心中国的留守儿童，这些都是行神所喜悦的事，表达你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为主而做的，让神的名得荣耀的，这样的话你就是在警醒谨守等候主耶稣再来。无论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你都可以坦然的欢喜快乐的迎接他。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到11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这里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叫你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这里讲的醒着睡着，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解释都可以，你按字面解释就是讲你睡着醒着，我们睡觉也是为主睡的。现在很多人睡觉很成问题啊，晚上睡不着失眠，那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有的是因为忧虑太多，学习工作压力太大，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的，我们白天应该为主而活，竭力为主做工，认真的学习工作，到了晚上我们就应该把重担卸下来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睡觉，而且你睡觉的时候应该很安心的，神所爱的必安然躺卧，所以你睡觉也是为主睡的，睡了让你重新得力，第二天可以继续的奔跑。基督徒你也不用担心的，你在担心当主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如果我在睡觉怎么办，我相信主耶稣会把你叫醒的，因为当主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睡觉定闹钟一样，你定好闹钟你就只管放心睡觉，到了时候闹钟就响了，不过当你听到闹钟响了，你就应该起来了，你就不应该闹再赖。当你听到神的号吹响，当你听到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我们就要马上出去迎接主。他在讲的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啊，他们也讲他们在呼叫什么，可能呼叫哈利路亚，但是我更想到 主耶稣呼叫拿撒路，他可能叫了个名字的，他们叫东燕，你这是什么？神呼叫拿撒路复活是让他从死里复活，是叫了个名字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叫我们每个人名字。但是那声音其实也够大的了，我相信，如果有神的号在吹响，你还不醒的话，所以你不应该担心你主耶稣在哪里在睡觉。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字当属灵的意思讲，也是一样的，因为其实保罗在用这个睡着、醒着、黑夜、白天都是象征意义。象征意义它是怎么讲的？信的、醒着，就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当主耶稣再来，我们这些活着还沉留在地上的人，睡着是讲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那说无论叫我们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什么意思呢？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经死了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不在地上，但他们是活着的，他们是活在神那里。就好像耶稣自己讲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以色列的先祖，但是他们如今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那这就是保罗现在前面讲的，我们应该有盼望。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他们是与主活着的，与主同活。而且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复活，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主耶稣会把他们一同带来。这是我们上周讲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醒着的人呢，我们这些还活在地上的人，当然我们更应该与主同活，为主而活，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个彰显出来，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见主耶稣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觉得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带给你安慰呢？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不是对你有极大的激励呢？挑战我们，主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你现在是为谁活着呢？你活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光明之子，我盼望我们都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罗马书13:11-14的。这些经文在教会的历史上拯救了基督教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信耶稣以前，就是好色邪荡、荒宴醉酒，才华横溢，但是在生活上就很放荡，在宗教上他也各种去寻求，但是总没有得到真道。有一天，他在一个花园里面，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把他圣经一翻，就翻了罗马书13:13，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就得救了。神的话就像天上一道光一样，他就看到自己的光景，他那一天就悔改得救。那从此以后，他就成了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14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教父。我们从前都是在黑暗中不认识神的，对属灵的事情不明白的，也不关心的。但是神既然将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那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应该改变，让我们真的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借着我们所做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去宣扬那招我们入黑暗 出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耶稣就是生命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这些买赎回来，就愿主你自己的话就好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你说凡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行，求你帮助每一个人，照亮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心中的幽暗，更求主你照亮我们人生当中的道路，让我们不偏行己路，让我们不随从世俗，更让我们不放纵私欲，而是要在凡事上寻求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致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也真的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天父啊，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教导、激励、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我们走义路。愿你自己的名在你所救赎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得着那当得的荣耀和完全的荣耀，也愿你每拯救的每一个儿女都能跟随主耶稣基督，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